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每逢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你就是我们天父，我们是你宝贝的孩子，我们按你形象按你样式所造，我们不论是男生女生都有你们柔美的形象，都要彰显出来，保守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核心身份，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是因为你是我们天父爸爸，你这样的照顾我们，爱我们，引导我们，每一天都祝福了我们，我们要献上感恩，带领我们一下时间，让我们透过圣灵保护会师的帮助，使我们在圣经当中得到更多更多的祝福，得到更多的真理跟亮光，使我们信心能够走向这条合神心意的道路，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十八章了哈，那十八章跟十七章、十六章其实有关系的，因为耶稣呢要进到耶路撒冷，要受苦了，要受到这个鞭伤，然后甚至到最后要钉在十字架，所以耶稣开始的教导就讲到末世，末世的也很重要的，对，提醒我们在末世怎么面对，所以昨天你看到这个末世的这延续性哈，讲到战争会来天灾人祸，然后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所以你昨天读到的是到最后讲到那个日子，那个日子，那个日子，我们要怎么面对？好，接下来到十八章是延续性的。当我们面对了神国的降临，那个日子的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要去面对。那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呢？所以耶稣就讲到这个。昨天听到一个经文是在三十七节十七章，他说：“主啊，你在哪里有这个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讲到末世的时候，有天灾人祸，有很多人呢会遇到好大的逼迫在当中，甚至呢有人为主殉道，那甚至呢有些人就离弃了，那到最后呢这个尸首遍离到各处都有，还有这些战争的事情。好，当我们听到这份作停下来的话，一定很慌张，不晓得怎么办，因为这是很凄惨的事，但是神不是讲话讲一半，他会告诉我们出路，所以来到第十八章的，所以耶稣就设一个比喻，就讲到十七章的事情，你们慌张害怕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要讲一个比喻给门徒听，是要你们怎么预备面对末世，遇到那个日子再来，耶稣再来的日子，你们要记得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就讲到这个下来，所以整段呢讲到怎么预备在末世的当中应该怎么预备，那首要就是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我们看第一段，来，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一起来读呗，请来。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我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这有信的吗？
好，这边讲到耶稣呢，就讲个比喻，因为刚刚讲到十七章，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天灾人祸，慌张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告诉大家怎么预备面对的末世。好，耶稣就讲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教导所有门徒就是要常常祷告，那个人是指所有跟随主的人，要常常祷告，因为你认识主咯，要常常祷告。那祷告的时候要怎么祷告呢？很重要，祷告的时候不是焦点在天灾人祸，不然会越来越什么灰心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耶稣讲个比喻，他说磨城里面呢有个官，磨城里面有一个官呢，这个官是有权柄的，但是他的官形容说他不惧怕神，不惧怕代表说不尊敬，对神呢也没有任何的惊恐，他不怕神的了，这种官很糟糕哈。然后呢，他第二个是不尊重世人，不会重视，觉得人呢是这个一般一般，没有很在乎的，所以他没有爱心，甚至会使人蒙羞哦。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种官呢，在末世的时候会出现。会出现有这样的权柄的人在当中，那我们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城里面还有一个寡妇，她常常会来到官当中，因为她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是她的死对头仇敌了，常常的欺压她，常常的欺负她， 在我们的一样，我们在末世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仇敌啊，直接就是魔鬼撒旦最恶的权势啊，这些都是这些仇敌呢，常常会跟我们敌对。那你怎么办呢？你要做一个动作，就像哥寡妇一样，要来到光面前，要来到权柄面前，要来祷告啊。这个权柄呢很重要，引述到天上最大的权柄，就是来到主面前要来祷告，要常常祷告，不管这个关怎么样，不管这个这样的世界怎么样，请记得要来祷告。这世人就是如此，到最后不怕神，然后再来呢也不爱人，不尊重人的，末世一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所以大家谨记得，我们要常常祷告。好，你看到吗？他说啊，这官就啊说话了。他说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话，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他自己都知道哦，他不怕，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只有自己最大。好，接着第五节，只因为这个寡妇来烦扰我。这烦扰原文就是常常什么提出他的告状。提出他的什么啊？这个啊论点要来申冤，要呈现啊这个状子，不断的呈上去，就这个意思。好，我就给他申冤，为什么呢？免得这个寡妇常常来缠磨我。好，缠磨这个字很重要啊。这原文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眼圈被打黑了，眼圈被打黑，啵起来，我再啵。哎，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这个官哦，他很担心啊，因为这早上也来，中午也来，下午也来，晚上也来，一直抠抠到我都不能睡了，好像被打一样，眼圈都黑了。缠磨的意思在讲到这个哦，哇，你看到吗？这是很什么非常有力道的话语哦。然后呢，甚至什么呢？会被拖垮。另外一个字根是被拖垮了。哇，我这样下去，我就会被拖垮了，我都没有时间了，我整天办他就好了啦。然后就想来想去，好了，赶快跟他办了，就这个意思。不然我生活一定很糟糕。好，你看到吗？这个讲到这个词叫做免得寡妇常常来缠磨我。另外字根是折磨，又更深了。你常常来折磨我，早上的折磨中，每次眼睛闭起来又想到他又在外面等我了，所以他就觉得很难睡啊，常常就按铃啊，哇，亮亮亮，又要我去伸冤了，所以他就 被这样的缠磨住了。好，耶稣用的这个例子告诉所有门徒说一件事情，第七节，神的选民，看到这吗？神的选民当然是指什么呢？神的百姓啊，你们呢有祷告的权柄，你们要向最高的权柄怎么样昼夜来呼吁他，就像穷寡妇一样常常的缠磨了，要有这种态度，要有这种的这个力道在当中祷告，不要灰心，要不断不断不断不断啊！这个神教导我们要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什么要叩门？因为太多冤屈了，太多太多不平了，又是个穷寡妇，常常被欺负，对头就这样子欺负我，霸占我所有一切，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活下去呢？很多的不满、不平、不义就在末世。耶稣也讲过，在末世的时候，不法是会增多，爱心会渐渐冷淡。末世就是如此，请记得。那我们怎么面对呢？请记得效法耶稣所讲的穷寡妇的例子，祷告不要灰心，祷告到神为我们伸冤为止，因为他是最大的权柄，不管不法、不公、不义的事，神总是会伸冤的。我们祷告不可灰心，在末世这种事情是越来越多，耶稣再来的日子一定越来越多的这些不公、不法、不义的事情啊，临到神，临到我们各位，说我们要选择昼夜来呼求他。感谢主，我们啊有四十天的禁食为国家祷告，好像国家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哦，无论在啊选举也好，无论是在政治也好、经济也好，或者这些工作也好，都是我们就有些担忧，而且很多的隐忧在当中。然后还有教育界的这些啊教育局的编啊这个书啊各方面的都是很混乱的，怎么编到这些东西进来呢？所以很多很多是打击整个家庭的根基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担忧。但是我们做一件事情，神的选民要昼夜什么呼吁着，要呼吁主，昼夜白天晚上起来祷告，因为你烦恼根本改变不了那个不公不义跟不法。但是我们有一个公义、公平、公正为宝座的耶稣基督，他在天上要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跪下来祷告，昼夜呼求祷告，代表说白天晚上都有人在伸冤啊，白天晚上都有人在祷告啊，这是台湾唯一的出路，不在哪一个政党，不在哪个总统，乃是教会， 要起来全时间的呼吁祷告，最好有一天是二十七祷告了，每一班都有人在祷告，每一班都有人周围在呼求神，这是上帝的心意。末世没有别条道路，愿神祝福所有的教会的选民都知道这个就是唯一的出路。要起来祷告，不是有空在祷告，而是昼夜轮班来祷告。好，神说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什么伸冤。好，所以第八节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神是快快帮人家伸冤的上帝，不像这个这个官一样，他是一个不义的，是被人家缠磨他才要伸冤。我们的神不是，快快帮我们伸冤。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神很喜悦让我们能够起来祷告之后为我们伸冤。所以我们看见这句话呢，讲的有一点感伤的感觉哈。他第八节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了吗？画起来，遇得到世上有这样的选民吗？这种选民是什么呢？有信德，是有信心的选民，代表这些选民呢是懂得昼夜呼吁上帝的，昼夜呼求上帝的。在末世不公不法的事情这么多的时候，他们懂得跪下来对准天上的宝座，对准上帝的心，求神赦免，求神工作，求神来带领，求神来引导整个国家。这个就是耶稣在讲末后的比喻。所以我们知道祷告不是说为了只是求自己啦，是讲到整个末世耶稣要再回来，要为这个来祷告，那我们神一定快快为我们伸冤。但是当他来的时候，看了多少人真的是这样子相信上帝一伸冤的吗？所以这句话有一点感伤的意思，问号嘛，到得到吗？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昼夜祷告的人。阿们，神喜悦。好，接下来第二段讲到第九节，来到了十四节是第二段，九到十四讲到另外一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一个光景。所以第一段讲到说信心的祷告呼求昼夜二十四小时的，另外第九节到了第十四节又另外一段怎么预备，一起来看。来，耶稣向那些
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耶稣向那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设一个比喻。原来在末世的当中啊，仗着自己是义人然后藐视别人的这种人叫自义的人。自义在末世的当中，在宗教界里面，在这个地方看着一个不法的事情出现，就是人会仗着自己的是义人，这代表说自义。自义人呢，我听了张恩典牧师讲的，他讲到自义人有几个特征呢。第一个是他不需要恩典呢，自义人觉得自己很好了，不需要任何神的怜悯跟恩典，这是自义的特征。第二个呢，他不会感谢，他不会感恩。他的感恩有的话只是肤肤浅浅，他的感恩还有掺杂，我感恩是感谢上帝我很好，我没有比别人不好，这个人是罪人。等一下看的时候看清楚，他不懂感恩。第三个，他不会赞赏别人，这个是自义人的特征，他不需要怜悯，他不需要恩典，因为我已经很好了。自义人是这样子的。好，这是末世里面在宗教界里面你们看得清楚的，要注意一下哦，我们会不会成为这样的人也要注意。好，第一个讲到什么呢？他常常会一个藐视别人的态度。所以耶稣讲比喻给门徒听，他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有两个人上到殿，所以他认识上帝也懂得敬拜。 OK， 然后呢，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很强烈出来。法利赛人懂得摩西律法嘛，都清清楚楚的，神的道都很清楚的税吏呢，当然是罪人的意思，贪爱钱财啦呀，这个是一个罪人的一个象征。好，第十一节说，法利赛人到了殿去祷告，那他祷告是怎么祷告呢？自言自语的祷告。画起来，祷告呢很好，但是祷告呢，有些祷告只是自言自语祷告，自己对自己说话了， 让自己听到道而已。而且祷告呢，好像很不错的祷告，内容很简单哦。神啊，我感谢你。请问我感谢你对不对？对，感谢主是很对的哦。但是说我不向别人勒索，我不向别人，在讲什么？比较了，我不向别人嘛。这种祷告呢，第一句是对的，第二句呢已经指向别人了。他祷告的对象已经在比较了，我不像别人，你看会勒索，不像不义，然后呢又奸淫，更不像这个什么税吏。所以他有没有看到税吏在旁边祷告啊？有嘛。他的祷告的对象呢，其实已经转到什么人呢？他在自义，在比较，然后称出自己很厉害很完美，我没有任何罪，你看多么棒，而且在上帝面前炫耀，你看到吗？我一个礼拜要进食两次，我所得的十分之一都奉献给上帝，好，包括芹菜各方面，你看到吗？人没有献，我都把菜都献上去了，你看到多么多么的敬虔啊。这叫自义的祷告，这也叫做宗教的灵，用清泉来讲就是这种的了，要很小心哦。这在教会泡久了，你常常会这样子，因为懂很多了，就自义出现了。这个就是自言自语的祷告，要小心，这个是自义的祷告。我们在祷告会站久了，也要注意这件事。我们常常参加就 OK， it's OK 了，要小心。末后的时代，这种东西会常常出现在我们周遭。不要以为进出教堂就对了，错，要看到到底我们垂听祷告比较重要。好，你看到吗？那到底什么样祷告是合神心的祷告？在末世呢？这耶稣就讲这例子，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圣殿里面，我们知道圣殿呢，要祷告的话，可以来到圣殿里面祷告。这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代表什么呢？他觉得他不配，他觉得他不配。再来呢，那连举目都不敢望天哦。为什么连眼睛都不敢？因为他觉得罪很重。再来呢，天是什么？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这地方是何等的圣洁，但是我需要神，我需要你的怜悯。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贪爱钱财，我知道我玩勾啊，贪污啊、哦，我知道我的罪，我需要你的怜悯。我知道我很清楚，所以呢，我不配，但是我来到你面前，非常非常的需要神。然后呢，有个动作说，只垂着胸啊。此捶胸代表很痛恨自己的肉体，痛恨自己的这样的不圣洁。为什么做不到呢？明明知道上帝的话，可是我做不来，就捶胸顿足的意思，很难过，在神面前这样子。然后祷告的内容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请问吗？比刚刚所质疑的人祷告更短了，很短了，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他承认什么？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犯好多的过犯过错，我不完美，我不完全，我认识上帝，我也知道摩西律法，但是我做不来，我在神面前求你怜悯我，我需要你的怜悯，我来就是盼望你怜悯我而已了，没有别的。这个祷告呢，是耶稣讲的，耶稣就对所有的门徒讲，我告诉你们门徒们，这个人税吏回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两个人都在敬拜哦，两个人都在祷告，两个都在亲近神哦。但是神鉴察人心，他的祷告被蒙悦纳比较重要，而不是落落等做了多少事。神要的祷告很简单，弟兄姐妹，来到神面前，我们要记得求神怜悯。这个时代需要的是真正需要神怜悯人，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盲点，看到自己的过犯，看到自己好多好多做不来的，需要神的恩典。这种祷告是真正的祷告，神喜悦这样的祷告。后面耶稣才讲这句话，他说什么呢？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你盼望升高吗？要盼望升高，每个人都向往上爬是好的，但是在神的律当中，在神面前，请记得，如果你的感恩或者你的赞美或者你跟神的关系要越来越深度的话，请记得自卑。自卑不是那种我们讲的中文那种自卑，看不起自己了，又什么讨厌自己了，不是那个意思，是 be humble yourself， 你自己要谦卑下来。所以我讲过有些诗歌讲到说、求主使我什么谦卑，这是讲错的话，那个不合圣经的逻辑。谦卑是你的选择，那如果不谦卑呢，那因为神没有给我谦卑啊，所以我可以不用谦卑啊，这是不合逻辑的。谦卑是你的什么选择，像至高也是，骄傲也是我们的选择，不是吗？是你不要推给神，你要记得要祷告，求神帮助我，怜悯我，开恩典给我，以致我能够更多知道我要跟你比，不是跟隔壁那个比。你要比圣洁吗？你跟神比吗？你要比奉献吗？你跟神比吗？你要比这个怜悯你跟神比吗？你要比金钱你要跟神比吗？所以来到神面前，请记得对准在神面前，越这样的祷告了，神说我就把你提升。耶稣基督选择谦卑，以至于死，然后呢死了之后呢埋葬，然后升天，现在高高坐在宝座上。只有从低才会高，这是属灵的原则，没有别的。从祷告就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需要神的恩典跟怜悯。诗篇32篇，我们可以读到大卫的认罪的诗篇，他的罪有很多，但是他不讲，闭口不言。哇，里面的神的手就在他的身上压着他，痛苦不堪，一直到他说不遮盖自己的罪孽了，不隐藏的时候，他说我就变成有福气的人了。然后姐妹，大卫都会犯罪跟犯错，只有耶稣没有犯过罪跟错而已。所以我们要勇敢来到神面前，常常求神光照我们，我们需要怜悯，我们需要神的开恩，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就会提升我们。哦，这个就是一个蒙神祝福的祷告。好，所以你看到前面第一段讲到祷告哦，第二段又讲到祷告，都讲两种祷告，有没有？第一个是讲到不可以灰心的祷告，第二种祷告呢叫做什么？谦卑求怜悯的祷告。都在讲末世祷告，祷告的重要性。都讲到什么呢？讲到对门徒的祷告，门徒要这样的祷告，在末世你们就会平安的直到主再来日子。好，接下来呢又讲到一个例子啊，不是例子，就有人了。我们看到15节到17节，预备，请。
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这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好，刚刚讲过了，这一章其实延续到17章，讲到那一日我们要进到神的国，讲到神的国没有别的，要昼夜祷告，要谦卑自己的祷告。另外讲到什么呢？讲到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要进到神的国要记得回转向小孩。好，这边讲说有人抱着孩子自己婴孩来见耶稣，那一定是父母亲呢，因为抱着自己的婴孩嘛，是父母亲就拜了 baby 来了，要耶稣来摸他的 baby， 他们渴望被耶稣祝福，让孩子呢能够蒙福，这样的动机态度是好的。但是很怪的，门徒却什么责备这些父母亲，把孩子带来，我们可能揣摩猜想一下，可能觉得说耶稣一个是高高在上的拉比嘛，你怎么弄孩子这边，然后跑到他身上，等一下又什么又打喷嚏又吐奶啊，什么想到想去来乱呢，人家想到觉得应该不要让孩子来了，我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吧。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荣耀的主，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门徒就责备这些父母亲。好，孩子怎么来的？父母亲带来的。 OK， 但是呢门徒却拦阻他，耶稣借着机会就教导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好，这段的开始告诉门徒说，耶稣喜欢小孩，耶稣爱小孩，所以呢不要禁止孩子来到耶稣面前。用简单来讲，用到现在就是我们要想看看什么人会禁止耶稣啊，禁止孩子来到耶稣面前。小小孩不会来的，是谁要带来的？父母亲。请父母亲会禁止孩子来？会。所以要常常为父母亲要来祷告，就算帮助父母亲呢，一定要把孩子带来，因为孩子自己不会来嘛，是父母亲是关键哦。这群父母亲是爱耶稣的，他们懂得耶稣是至宝，要耶稣来祝福他孩子。所以第一个要为父母亲来祷告，让父母亲看到这个福气，然后把孩子带到教会来，让常常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孩子就会蒙福。 好，第二个，你看到门徒会禁止哦，看到这个吗？门徒是指谁？跟随耶稣的人吗？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教会哦。教会会不会禁止孩子啊？会，要注意，有时候把孩子呢放在角落，啊，有时候没有孩子这方面的事工，就好像托婴，这就都错的。耶稣说，我们不要禁止孩子，我们要为孩子的发展来想象，为他们有这么的设备，要来有这样的计划在当中。所以耶稣好喜欢小孩，然后呢，明明的啊，就来告诉这些门徒们。好，接下来更重要的，他讲到这个例子，是因为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这是整章里面一再讲，要到末世的当中，要进到神的国，要怎么进到神的国呢？除了祷告之外，要记得回转向小孩，是借这机会告诉他们。好，不要只是禁止，要学习像小孩，因为你们曾经都当过小孩。那小孩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呢？耶稣讲说，承受神的国的人要像小孩才能够进去哦，不是这样的人不能进去。代表说小孩子有几个特征呢？第一个，他单纯。孩子单不单纯啊？单纯，你讲什么他就信嘛，对不对？因为他都是很单纯，很容易接受。第二个呢，他没有诡诈。孩子很容易有诡诈，不会啦，对不对？没有这些。你曾经也当过孩子吗？是啊，可是现在怎么诡诈这么多呢？因为泡太久在这世界上嘛，因为大家都诡诈来诡诈去嘛，是不是？这个就是很大的特质在当中哦。孩子呢，单纯，孩子没有诡诈。第三个，很容易什么？信任，很容易信任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塞什么东西都吃，不是吗？有没有问说今天有没有下毒啊？不会嘛。给什么就信任。原来引述说，门徒们在末世的当中，重要的是天父跟你的关系。你记得进神的国是什么？关系有进去的哦，而不是你奉献芹菜多少吧，然后呢，十一奉献多少哦，不是你祷告多久哦，是你跟神的真实的关系，像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进神的国。阿们。不是宗教仪式，参加聚会3250次，哇，就可以进去了。不是，是关系。神看重的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记得跟天父爸爸关系要越来越好，跟主的关系要越来越好，跟圣灵的关系要越来越好，就能够进到神的国。一切靠关系，不是靠仪式，不是靠行为跟表现，是靠关系。好，这讲到这个第三段，你看到一路上耶稣一直铺路，在教导门徒怎么样在末世的当中能够进到神的国。好，接下来呢，有一个官就哇跑出来，有另外一个官了。这个官是真实的，刚刚讲那个是例子的。好，这边讲到18节到了30节，预备，请。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贵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好，这边我们看到另外一段，有一官呢，听到耶稣跟门徒的教导之后呢，就跑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啊。”良善翻译出来就是什么？优质的，非常有价值的，或者是极度有价值的，宝贵，这个叫良善的意思。他把耶稣看得非常宝贵，非常有价值，极度的宝贝。他跟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所以这个人尊不尊敬耶稣啊？他 宝贝宝贝耶稣，很宝贝的，他跑来问耶稣，我该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请问他这个问题问得好不好啊？好，而且他是个官哦，而且是年轻的少年官，有地位，有权柄，有权势，又有财富，然后呢又有智慧，问的问题呢是很重要的关键的问题，是人生当中该问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得到什么永生。他的心里面很盼望可以得着永生。哇，我们不晓多少年轻人、啊、在学期里会问这个，很少、哦、我怎么可以得到 iPhone， 得到 3C 产品，很少问到这个的。但是这个、哦、很有智慧，他已经有什么永生的概念在当中，而且他还想得到永生。他一定是一个标准的年轻人，如果用到教会的话，这个人、哦、可能很多人很想什么嫁给他了，很标准的，对不对？又懂得律法嘛，然后呢人品也非常好，又有钱嘛，又有势，又有权柄嘛，对不对？是很好的，又有智慧，很喜欢嫁给他。好，他跑来问耶稣了，耶稣就回答他说，为什么称我为什么良善？因为他讲说良善嘛，非常宝贝，极其宝贝的，极其好的耶稣。好，他就从这个话进去告诉他说，为什么问这个呢？除了神以外、神一位之外，再没有什么良善的。原来你讲这个字是代表什么呢？只有神是完整的，神是完美的，没有别的，连人一个都没有。虽然你非常的良善，你也非常的标准，在人看起来是人人羡慕的好先生，但是真正的好是在神的定义，不是人讲的。真正的好是神的定义，不是你自己讲的。好，他就耶稣直接告诉他说，诫命你是晓得。所以耶稣知道这个人的情况，知道，你不用讲我都知道你是很守诫命的，十条诫你都会背，第一诫到第十诫都会背。耶稣说，你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个人就说，我从小就什么遵守了，而且下面那一句哦，这一切，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弟兄姐妹，真的遵守吗？而且从小、哦、到现在都没有错，这是不是另外一个质疑又出现了？是，人不太容易看到自己的盲点，看到自己的软弱。从小、啊、到现在，你的动机全部都是真的这样子吗？神鉴察人心啊，你难道没有看过妇女就起了淫念吗？他马上就打，从小就遵守，其实里面有没有遵守？没有的。 OK， 好，但是耶稣有没有戳他这个破绽？没有的。耶稣告诉他说，耶稣听了就说，你缺一件，就一件就好了。这一件呢，就把你钉在十字架爬不起来了，这一件你就爬不起来，你做不到的。你以为你全部做到吗？一件，他说什么呢？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呢就有财宝在天上，那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要记得分给穷人。哇，圣经教导我们说，这人听到这句话呢，就非常的忧愁，而且加一个字叫甚忧愁，不是忧愁，而是甚忧愁。什么叫甚忧愁？极其难过，极其的悲伤，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难过悲伤，很强烈的感觉在里面了。因为他太富足了，耶稣讲说啊，你一件就好，你做一件就好，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再来呢你要来什么跟随我。有姐妹在讲什么呢？在末世的时代当中，我们记得耶稣讲这个人的好，好没有错，你守这个，懂得这个，懂得很多的诫命，也不代表你是完美的人，懂得很多的上帝的话语，不代表拥有上帝的话语的生命在当中。要常常谦卑，不要以为我懂得很多了，我圣经读了多少，很明白了，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还没有做得到，需要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看见。好，那耶稣讲这个东西直接就是戳他的要害了，讲到什么呢？你很富足，但是富足变成财主了，财为当你的什么主人了。好，那这样子呢拦阻你跟神的关系。那记得刚刚所读的，关系可以带你进到永恒当中，所以他说要变卖财富来跟随我，你要跟我建立什么 关系，你跟着我就可以回到天上，进到神的国，是透过关系才能进到神的国，不是透过诫命遵守进到神的国，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唯一的进到神的国。好，但是你发现到他说要把财宝分享在给穷人，然后就有财宝在什么天上。请问 有财宝是犯罪是犯错吗？不是，而是告诉他说你这个财宝呢变成你的拦阻，拦阻得进神国的拦阻，所以这个拦阻呢要把它出去，以致你就能够跟神走在一起，能够白白的进到神的国。那怎么啊？这个把财宝用在放在存在对的地方呢？他说一个方式，然后变卖一切分给什么穷人，这个分给出去呢就积财宝在天上了。所以这个叫做永恒的眼光。所以在世上大企业家赚大钱没有犯罪的，但是请记得要分享出去，一切用在神的国，这样子呢你赚的钱就有意义了。有天你回到天上的时候，哇，你发现到你累积财宝都在天上了，只是把它移到什么天上哦。请记得哦，神不是要我们一辈子穷光蛋哦，请记得你赚的可以移到什么天上。怎么移上去？分给穷人，给出去，就累积在天上了啦，就这个意思。所以钱财没有错，钱财是对的，只是要对放在对的地方，透过分享出去给这些需要的。所以我们知道得救是靠着耶稣的关系，得财宝呢请记得要分享出去，累积在天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所以得财宝在天要记得分享在给穷人，就会累积在天上了。得救跟财宝没有关系，得救是靠着跟随耶稣才会得救，不是靠着财宝，那就不一样。好，所以耶稣就讲过来，就看着他对他说，有钱财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为什么呢？因为钱财变成拦阻，变成他的主人了。我们刚刚读了16章，讲到一个财主，有没有 OK？ 财主不是穿了细麻衣的衣服吗？整天厌了吗？没有怜悯的心呢？也不在乎穷人吗？那个拉撒路嘛，整天在那边就是想得到财宝，一点财主一点点的碎渣而已嘛。那你看他根本都没有怜悯心，再来呢他也不在乎神的话语啊，到时候就死了，死了就去到阴间嘛。这是16章讲的。然后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说，财要用到对的地方，不要成为拦阻哦，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好，后来呢这句话也让我们很惊讶，有财钱财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像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的哦。好，这个如果你去中东就可以明白哦，他们有很多骆驼嘛，骆驼呢是牲畜，它不能直接从大门进去，它有个小门是专门给什么牲畜的，那大门只是人可以坐进去就出，所以在大门的旁边呢，墙尾旁边呢，角落一个小门，就是要让什么骆驼去穿过去的。所以骆驼又背很多，它一定要卸下所有一切，然后又这么大只，它必须要趴着，然后头低低的，眼冷哎，钻才钻得过去，因为它是牲畜。好，他讲这个例子，讲原来说我们若进到神的国，请记得要拔光一切，谦卑。几乎变成很小的一只，然后才穿得过去。你要进到神的国吗？有没有放下啊？有没有放下你觉得很棒在地上的东西啊？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权柄、你的财势、你的帽子，全部扒光，然后越少越好，到最后没有什么，就穿得过去了。就讲到这个，所以这条义路不是义路啊，这条是一个要谦卑自己的道路，就这个意思。进到神的国，什么都要放下，就能够进到神的国。如果财产一大堆背一堆吗？怎么钻得进去呢？好，这是耶稣教导门徒的。好，你看到听完之后马上每个人就反应了，听见了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啊？这句话甚难不是吗？是吧？放不下那怎么办呢？好，耶稣就讲来，人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了。得救的事情记得不是人了，那个人代表说 human 是指什么全人类。得救不是靠我们的道德做善事积功德说好话，都不是人家弄出，人本来就是罪人。请记得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这个。所以人不能在神凡事都，那个人是指从亚当开始，从老亚当犯罪到如今 人不是靠自己的行为积功德，做好事说好话就能够进到神的国，因为做不来，像骆驼穿过针眼甚难。怎么办呢？简简单单的就是跟随耶稣，接受耶稣，把自己呢谦卑成为、这个在神面前卑微，神就带我们进去了。好，所以彼得就也讲一句话，看哪、我已经撇下我们自己，我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彼得跳出来讲这句话，请问他在表达什么？表达什么？我已经全部都放下一切嘛。可是你有个另外问题啊，那个官是很有的钱的嘛，彼得呢，你放下什么？一个破船嘛，破网嘛，对不对？然后在最落魄的时候，耶稣说来跟随我嘛，那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放下的、也不值钱嘛，对不对？他是在最卑微的时候，所以彼得说我放下所有来跟随你了。 OK， 那对穷人来讲是所有一切嘛，对富人来讲呢，跟他比当然是没有什么，可是对他来讲是所有一切哦。所以每个人基础点不一样，但是有共同点，就是要跟随主。对彼得来讲，他是他的全世界了，他的破船破网对他来讲是做唯一的家当了，但是他放下一切来跟随主了。好，耶稣知道他在问，因为他已经跟随了嘛，这个官跟随了吗？还没跟随嘛，还在极其的难过嘛，对吗？极其的忧愁当中嘛。但是彼得跳出来说我已经跟随你了、跟随你有什么好处呢？彼得其实也在想这个事嘛，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问看看，那跟随你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跟随主会不会衡量啊？会。我告诉你，我们跟随主已经刚刚读过了，好像一个人建造房子要先什么？计算嘛。对，打仗要不要计算呢？要。其实跟随主我们心中都会盘算，为什么要付这个代价，为什么要这样那样子呢？我们都会盘算，请记得正常。大家了解吗？会不会挣扎？会有，怎么不会挣扎？可是耶稣后面就讲出来，所有人都要听进去。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包括这个官，包括这个门徒们已经跟随耶稣的，还有众人，他说人为神的国画起来，这又是讲到一个核心了。你看整章都讲到什么？神的国，末日要进到神的国，对不对？ OK， 好，如果你们、愿意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撇下画下来，撇下就是放下的意思，撇下就是什么呢？放下的意思，或者叫放手，放下，放手你的房屋，你的妻子，你的兄弟，你的父母，你的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到什么永生的。耶稣讲的答案非常的清楚，叫你看到神的国胜过你手上的一切，你有这个永恒的眼光，你知道世上的国会过去，天上的国永不改变，没有震动，要有这种永恒的眼光，然后你可以为了神的国撇下房子，讲到物质界，然后再来呢，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怎么样？什么？讲到关系，这个关系是最紧密的了，人人的关系，包括妻子这些，愿你为这些放下呢，你看到后面的祝福和等待，他说今生可以得百倍，来世得什么？永生。找到很重要的次序，先神后人再大地，神的次序是这样子的，你把神摆到首位，你可以进到神的国，再来呢，你在今生呢就会得到百倍的祝福。这句话其实是针对彼得讲的嘛，对吧？那听的都在听，其实你看到彼得的一生就好了，请问彼得放下这一之后，他的人生怎么过了？后来你看被神大大的使用提升嘛，对不对？然后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彼得嘛，是不是？然后呢，神感动他也被纪念，然后写在彼得前后书哦，是不是？ OK， 再来呢，升到天上的时候，你会见到一个叫彼得门哦，用珍珠一颗写的 Peter， 有没有永远被纪念了？有，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个叫做眼光啊，彼得抓住了。他的人生呢，从穷的渔夫变成伟大的使徒，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看到吗？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在末世的当中要注意，先神后人在大地，要把神摆首位，然后再来人伦， 把妻子，把丈夫，然后再来孩子，再来父母亲，最后呢可能才是我们的第二圈兄弟姐妹啦，这些啦。 OK， 好，再来呢，我们讲到是工作大地哈。好，接着讲到这个另外的这个段哈。接下来31-34节，一起来读来。耶稣带了12个门徒，
对他们说：“看哪、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好，这边讲到一件事，耶稣讲到刚刚讲过，都自己在讲神的国怎么进去，在末世的时候怎么预备自己面对神的国的带来到临然后怎么面对。好，接下来这段忽然间耶稣插了这段话，是说从那一段要来呢，这一段要先走，耶稣要先铺这条路，才有后面神的国降临。但是耶稣讲这段的时候不让听无了，听不懂在讲什么。为什么听不懂？其实耶稣已经讲好多次了，他说这个事是什么隐藏的，然后门徒也不懂得，代表说没办法理解了。他可能还在想刚刚那一段呢，但是这段又出来，他没办法理解。这理解是什么？耶稣既然是基督，怎么会交在人手里吗？而且在外邦人的手里啊，然后被他戏弄，被人家凌辱，吐唾沫，然后被鞭打，然后呢被杀害，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怎么荣耀的基督会变成一个受苦的基督呢？罪人的基督呢？他很难明白，很难明白，应该变成马上就荣耀的国降临嘛。可是没有这一段，就没有后面那一段。在讲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很简单，为了应验先知所写的一切话。耶稣来到世上，主要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就有很多的先知，耶稣就是那一位先知，那些先知所讲的那个基督，每一个都要应验。你虽然搞不懂没关系，有一天你都会懂了啦。所以看到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没有用先知书就开始讲了？以前都找搞不到懂吼，后来全部应验之后，哦，忽然就都开窍哎，哦，原来是这样子。只要经历过很多东西，你就慢慢开窍了。有时候我们还没经历的事情哦，我们读来读去都读不懂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后来你觉得你人生的当中越来越跟随主，很多东西一回答好像看了就看懂了，就不会打哈欠了，因为你已经开窍知道这过程了。这个就是他们当时不懂的原因。 OK， 好，第二个是他们不想接受这个基督会受苦的基督，所以就会不懂。所以读经请记得要全部的接受，不要自己懂的就领受就好，然后不懂的觉得不要接受，这样子你会越来越不懂。OK， 愿意接受，神就会开启你的智慧。好，最后这一段我们读了35-43，预备，请。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的。”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好，你看到耶稣呢，要回到耶路撒冷，要经过耶利哥。你看一路上看到第18章所讲到结果，忽然间跑出一个事件出来，就是一个瞎眼的，然后大声喊：“大卫的子孙这个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然后当然他又受到拦阻了，因为被门徒所责备。那人家就说：“你是臭着瞎眼的，又来分钱是不是？又来奔奔哦！”所以大家拦阻他。好，讲到这段，耶稣为什么忽然间但不是，应该说路加为什么写下这段？我刚刚讲17章、18章都是完整的一篇哦。原来耶稣一直在引导所有门徒，要知道末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进到神的国我们要祷告，进到神的国我们要回转向小孩，进到神的国我们记得要撇下才能进到神的国，进到神的国要知道圣经先知怎么说，最后的请记得进到神的国要知道要传福音给这些瞎眼的人，因为没有人认识主的在神眼中都是瞎眼， 都住在黑暗当中，都在黑暗深处。我们记得要把光带给他们，因为他们看不到前面的道路。讲到牧师，我刚刚讲，很多人都不晓得牧师，你知道吗？多少人不晓得牧师，你知道吗？是的，没有信主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只是抓了一单而已，对未来完全是你，是不是像瞎眼？是的。再来呢，瞎眼代表很多人被世界神弄瞎心眼，就会瞎眼。再来，这世界人常常受伤，受伤会产生什么？不饶恕、苦毒，就会弄瞎眼睛。这是圣经讲的，这不是牧师乱讲，是被世界的神弄瞎心眼。第二个，心受伤，心受伤就有苦毒，那不饶恕就会里面眼睛瞎了。所以不只是肉眼瞎，里面眼睛都瞎，心灵的瞎，就想不晓得下一步怎么样，明明知道下面有坑有火在当中还继续走哦。瞎眼的状态就这样子，没有人告诉他。所以我们记得这一段呢，讲到最后要进到神的国，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然后有人不认识天国，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使瞎眼得看见，他们得听见。好，这是讲到末世的时候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好，来再来，你看到这瞎眼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没有马上回应，只是他大声的喊的时候，耶稣才什么停下脚步，然后呢就问他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好，这个讲到这个人呢是明明瞎眼，但是耶稣却要让他讲出来，讲什么呢？讲出真正求救的动机的话，就是正确的祷告。他说，主啊，我要能什么看见。第一个叫承认耶稣是主，承认耶稣是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会得救。好，第二句话呢，我要什么能看见，我承认我是有罪的人，我被弄瞎了什么心眼，但是我盼望什么能够看见，重见光明，悔改认罪。好，耶稣呢就告诉他，你的信救了你啊。所以跟救恩有没有关系？有啊，不是你的信医了你哦，是你的信什么救了你，所以这跟救恩有关系。所以耶稣不仅是要让他瞎眼得医治，他要得拯救。所以整个来讲呢，神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在末世的当中呢，一定要把福音广传出去。人没有福音的话，都在黑暗当中，一步步走向灭亡的道路。但我们已经得见光明的，要引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眼睛瞎眼看见之后，就会来看，将荣耀归给神，并且来跟随主。好，所以整段来讲，十八章已经讲到末世要怎么预备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请记得，我们是眼睛看见的人，我们要把福音广传出去，我们要预备自己，从祷告开始。热切祷告，谦卑的祷告，然后呢，神要我们回转向小孩。再来呢，我们要永恒的眼光，把财富存在天上，分给更多的穷人。再来要大力的传福音，这个就是在末世的预备，而不是紧张害怕躲藏啊，囤积食物，这些都不对。在神面前要真正的明白这些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了路加福音十八章非常丰富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主，你爱我们，以致你讲的话每一句都是对我们是一个救恩，我们要好好的跟随。我们不仅只是跟随我们这个神的方向，我们要跟随你的话，你的话也会带给我们每一步的台阶，以致我们走上去的时候就越来越被提升。主，今天我们祷告，让我们也祷告反省自己。主啊，你光照我们，是我们里面有智慧的灵在当中的，我们就谦卑在你面前。我们要决定我们自己要进到神的国，要回转向小孩，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不义的官，或者这个智慧的这个法利赛人一样，自己讲自己的话。我们谦卑需要你，求你把悔改的心，把悔改的灵赏赐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唯有谦卑才能够被提升。我们赞美你，好吧，我们站起来祷告，开口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预备好，无论在哪个时段，耶稣在我的时段，我们都能够照着神的话去遵行。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